弟兄姐妹平安，好，谢谢 Peter 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开场。其实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聚集，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恩典，大家阿们吗？阿们。好，那大家还记得对，差点忘了，今天是几月几号？三月八号是什么日子啊？妇女节，对不对？好，我们在这边祝愿所有在场的姐妹们妇女节快乐，好吗？好吧，我们请弟兄们赶快跟你左右两边的妇女说恭喜他们，好不好？妇女节快乐。因为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这辈子没有办法有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好好，那大家还记得我们这边这个 monitor 是看不见的。 OK， 好好，还记得我们教会2020年的意向跟目标是什么？对，全面复兴，没错。那有哪三个步骤呢？恢复、更新跟复兴都在上面了。如果你忘记的话，可以看上面有大抄，非常大的大抄。好，那之前首播牧师也跟我们大家分享过，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这是一个要用一整年52个星期来完成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会用三个阶段来做这件事情。那么第一阶段的头四个月，也就是我们要来预备自己，要先让神来恢复我们，之后呢，我们才会进到后面的更新还有复兴。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差不多过了2个月的时间了。在恢复的这个主题上面呢，我们也已经讲完一半咯。那么透过几次的信息，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些什么呢？我们分享了怎么样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恢复夫妻之间的关系，恢复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讲了如何恢复一个真实的敬拜。那么如果大家有跟着这样的一个进度一步一步来恢复的话，我相信现在已经有不少收获了。那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怎么办？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今天来分享的主题还是跟恢复有关的，并且呢，我们这个星期已经开始以恢复为主题的这样一个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跟着教会的进度，我们先来被神恢复之后，好让我们做好准备来迎接神在2020年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全面复兴。阿们吗？好，如果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来迎接这个复兴啊？好像没有准备好，我再问一次，你有没有准备好要来迎接复兴啊？有，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跟左右两边说，你要把握机会，一起来经历神的恢复。真的是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我相信神给首播牧师的意向，也就是给我们整个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意向，所以真的是我们要随着这个流走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是可以得到最好的啊，这被造就起来。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讲的恢复，绝大多数其实都跟一个东西脱不了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这两个字，关系，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另一半的关系，等等等等。其实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开始在恢复跟神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好像主耶稣他所背负的十字架一样，这个十字架呢，竖着的关系就是从上而下我们神跟人关系的恢复。那么横向的十字架呢，这个横向的关系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的恢复。好，道理很好，对吧？话是这么说也没有错，可是大家觉得要恢复人跟人的关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相比之下，好像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比较简单，对不对？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对不对？COVID-19， 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现在每一天都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在这边，我鼓励大家，真的你要保守我们的心，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不是真的跟着大家随波逐流，然后这样子很慌乱，很慌乱。然后其实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这些数字，我们就跟着很慌。我们真的是要把眼光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我们里面就会有那个平安，是吧？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很关心这些数字。 可是你知道吗，在同一个时间其实有另外一个让人家很担心的数字，是大家很容易就忽略掉的。这个数字其实涨得比我们所关注的这个好像新增确诊人数的这个数字还要多得多。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在中国国内某一个一线城市的社工单位，他们在国内春节居家隔离的30天的光当中，30天哦，一共接获了求助者的来电11297次，调解服务了9037个家庭，平均每天300多个人次，累计一共受理了家庭纠纷矛盾达到1752个案例。哇，有没有觉得很夸张啊？你知道我们担心的是身体的健康，身体的平安，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着我们心理的健康跟心理的平安。这只是30天国内一个城市而已哦，而且它也只是一个社工单位哦。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纳闷，哎，怎么会这样子呢？虽然是一家人，你知道一家人哦，虽然平时我们是一家人没有错，但是因为大家多常平常很多时候是我们忙在自己的工作啦、学业啦、生活啦，其实很少时间我们可以真的长时间的跟家人们近距离的相处。那现在怎么办？哇，30天居家隔离，怎么办？你逃也逃不掉哎，被迫每天在家里，你看我，我看你，越看越不顺眼，然后呢就开始互相挑剔，互相批评，最后就变成了家庭纠纷一发不可收拾。哇，所以你看啊，连骨肉相连的家人之间都可以存在这样的矛盾跟困难，那更何况是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呢？所以说我们要恢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真的太难了。甚至我可以说，如果没有神的介入，它可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信主得救之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意的。如果不是神来改变我们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难以维护的。那么虽然说我们现在都信耶稣了，都信主了，我们也都有圣灵的内助来帮助我们，可以克服老我，我们有能力可以来恢复与神还有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呢，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它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它也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来让我们操练，来学习如何过上一个符合我们身份的一个方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有能力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呢？有，没办法，当然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神啊，他非常的贴心，他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所以说呢，他设计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办法，就是透过信徒群体们所构成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样的一群属神的儿女，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透过这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在我们在这样一个信徒群体的当中，我们可以真实做到关系的恢复，懂得如何爱人如己的时候呢，我们才比较能够去恢复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吧？好，所以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要与在座，这个信息是跟在座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一起要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在我们教会这样一个群体的当中，这样一个相对安全且充满了爱的大家庭的里面，来恢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盼望我们掌握这样的要领之后，我们可以在外面去开始恢复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活出我们身份相符的生命，好不好？这时候我就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灵粮经文，也就是他要来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12到27节，因为比较长，所以我现在邀请弟兄们先开始先读一节，然后姐妹们读一节，好不好？预备起。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不好意思，姐妹读13节，请。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仍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的这身子，将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好，在接下来进入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把我们的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那在开始今天的经文分享之前呢，我们按照惯例先用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这几节经文它的写作背景。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使徒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那么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布道的时候，他在旅行的时候他建立的这样一个教会。那么在保罗他离开了哥林多差不多大概三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传道。这时候呢他收到一封从哥林多来的信，告诉他说，哎呀保罗，哥林多教会里面现在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啊，好像有淫乱的问题，纷争的问题，真理上有错谬的认知，还有聚会也非常的混乱。那么保罗知道之后呢，他就苦口婆心的，他就写了一封信去劝告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这一封的书信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这一封哥林多前书了。那么尽管这一封书信啊，它是在2000多年前写给哥林多信徒们的，可是其中当中的一些的属灵原则还有意义，其实对生活在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它非常的仍然是很适用的。那严格来讲，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节的经文啊，其实它是保罗针对当时的哥林多信徒们在属灵恩赐上面他们有一些的纠纷所以写的这一段话。可是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真理啊，其实很适合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透过保罗所劝勉哥林多信徒的这些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在教会的这样一个爱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来恢复并且维持与弟兄姐妹们亲密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这段书信的内容咯，来看看保罗跟我们说什么。有没有准备好？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就一起出发了。首先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第12到第14节的时候，他跟哥林多的门信徒他说什么呢？他说身子只有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可能有一些人听不太懂啊，什么叫做肢体啊？肢体有点文绉绉的，不是我们平常讲话会用的话嘛，对不对？所以所谓的肢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在希腊原文里面说的是什么，就是指部位或者是成员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是什么意思？他在这边讲，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然后呢这个身体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大家同意吗？同意的举手。 那没有同意的人想请问你身上是有几个部位，还是说你有好几个身体？哦，应该同意哈，我们都只有一个身体，然后身体上有很多部位。OK， 好，接下来呢，他在十四节他又说什么？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请问有谁身上是只有一个部位的？好像没有这样的人嘛，对不对？只有一个部位，它还可以叫做身体吗？不行嘛。好，所以一个身体上拥有许多的部位，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这许多的部位，这许多的器官，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形态跟功用。眼睛、鼻子、嘴巴都不一样。然后呢，这许多的部位、许多的肢体合起来之后，就成为一个身体。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哦，它是一个，因为原本身体就是这样被设计、被创造出来的。好，说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哎 ，Michael， 你不是刚刚讲了吗？保罗他是写一封信要去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啊，要解决教会的问题啊。为什么说了半天，好像保罗在给大家上生物课，然后介绍人体构造啊，告诉我们有一个身体，有很多部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很好玩？当我们在学习一些圣经当中比较不容易明白的真理的时候，作者通常会用一种方式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用比喻的方式啊，比喻的方式，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常常用比喻的方式来跟门徒们说明关于天国的一些道理。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好像是保罗他透过身体还有我们身体不同部位肢体的方式，透过这样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弟兄姐妹们之间亲密关系是怎么样运作的。好，那也就好像保罗在第十三节他有讲，他说对于我们这些被神呼召出来的神儿女们，我们每一个人和教会的这样一个信徒群体的关系，就好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不同的肢体，这些不同的部位与这一个身体的关系是一样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 也只有一个，那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包含在这样一个身体的里面。虽然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或者是成长的背景，甚至于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性格，可是在信了耶稣之后，借着同一个圣灵的洗礼，我们现在就成为这同一个身体当中的不同的部分。哇，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是不是啊？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然后明明是许多的肢体，然后各自不同，合起来却又成为一个身体，好像有点绕，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奥秘，因为这不是一个很容易靠我们头脑来理解的真理。大家可以试着想想看，一群想法不同、个性不同、来历背景也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的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看起来没有任何交集的一群人，现在居然可以成为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呢又可以和平相处、互相需要，大家觉得有可能吗？从你的正常逻辑去判断，有可能吗？我们刚才前面也讲到，连家人都可以这样子纠纷了，是不是？坦白讲啊，真的靠我们人的力量是不太可能做到，可是事实上呢，它又是可能的，并且也已经做到了。如果不相信的话，请大家现在可以动动你的头，看看你左右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你看一下彼此，请问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都很不一样？哇，真的都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可以很融洽的坐在这里？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了一家人，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了，对不对？哇，所以说啊，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贵之处，也就是主耶稣大能的明证。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活见证，在这边我们许多不同的肢体就真的合起来成为了一个身体。那么说到这边，大家应该比较有概念了，比较有概念知道说为什么保罗一直在讲我们这个什么人体结构啊、人体结构啊、部位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来看保罗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要来跟我们说明哪一些关于恢复弟兄姐妹们亲密关系的秘诀还有真理。接下来在15到16节，你知道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有点绕口，坦白讲不太看得懂啊。什么和合文言文的东西，什么色弱耳说，什么叫做色弱耳说？我们把它用一个新译本的翻译来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 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那么他就不能因此说他不属于身体。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哦，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说的直白一点，就说一个肢体他如果离开了身体，他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尸块啊，是吧？他没有，有没有生命啊？没有生命啊。他能够存活吗？哎呀，不能存活。也就是说一个肢体他是没有自主权可以决定他不属于一个身体的，不管他怎么样再怎么样不愿意，不好意思，他也不能说我不属于身体。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自我隔绝于教会这个群体之外，我们需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还有团契生活，并且呢，就好像前面所讲到的，一个肢体是不能成为一个身体的。所以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是一个独立的肢体，好像说啊，一颗眼球或者一只手，不好意思，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身体。那么很可惜的是呢，有时候啊，有些基督徒他们号称是教会界中的独行侠，哇，很厉害，独来又独往，主日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哇，很潇洒，在各个教会当中飘荡游走，就好像他是一个独立的肢体一样。很可惜，很可惜，因为这样的方式其实是违背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原则，使得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向前突破。好，再来我们接着看到十七节，保罗在十七节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全身都是眼睛的话，你要从哪里听到声音呢？如果你全身都是耳朵，你要从哪里闻到气味呢？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可笑，会不会觉得很好玩呢？你去想象，哦，一个人如果说他全身都只有眼睛，哇，只有眼睛是个什么东西啊？好像这个是个怪物，对不对？那如果说他全身只有耳朵，请问这样可行吗？我这看不太清楚，哇，太可惜了，其实这是很好玩的图片。他们不行啊，没有办法生存的，这就是保罗很厉害的地方啊。为什么？他透过这样一个很弱智的比喻，也是我们大家都听得懂的方式，他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很基本的常识还有真理，并且他是同样适用于我们跟教会还有弟兄姐妹们之间这样一个关系的。因为呢，手跟脚的功用就是不一样的，眼睛跟耳朵的功用也是不一样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跟呼召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有的人做眼睛，也有人做耳朵，各种不同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合起来就成为一个美妙的身体。不但如此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需要彼此的去互相协调，发挥出各自的功能，这样子身体的功用才可以显现出来。否则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一个怪物了，只有眼睛结果听不到声音，只有耳朵也闻不到气味了。好，说到这边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有些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不是很服气啊，可能想说好吧，既然咱们使徒保罗都已经发话了，就说我们大家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也得必须要各自扮演我们身体当中不同的角色，行，我就给你老人家卖个面子，好，我认了。可是凭什么，凭什么我就非得做个眼睛呢？为什么我不能做小拇指呢？有人说为什么我不能就做个小拇指，我做眼睛很累耶，我就想做个小拇指，不可以吗？大家觉得可以吗？是你自己决定的吗？很好玩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哦。其实如果你有这样想法很正常，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也这样想过。但是我现在在继续听保罗怎么跟大家解释，我讲没有用，听保罗讲他怎么讲。他在十八节他说，但是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请问是谁的安排？哇，是神的安排，不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肢体可以决定哦。不是眼睛今天他睡一觉起来说我不想做眼睛了，我要做小拇指，不行，这是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这是名副其实的 神操作。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独特的功能跟使命，而且每一个肢体都是被呼召在神所指定的位置上来发挥它的功用，缺一不可，不可以缺眼，不可以缺脚，多了也不可以，全身长满眼睛不行，三只眼睛也不好看。位置跟功能呢，也是神安排的。脚不可以埋怨它长在身体的下面，因为如果它长在上面就没法走路了。眼睛也不用羡慕耳朵是长在两边的，因为如果它长在两边它就看不到路了。很好玩啊，真的就像创世纪所说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且看他一切所造的甚好。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安排在教会的这个身体之上，我们的恩赐、才干、性格的特质、成长的背景，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也就是神老早就计划好的。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岗位之上发挥自己的功用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神最美好的安排。大家都还跟着我吗？没有睡着哈，继续哦。21节，保罗又讲了，他说：“眼睛，你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跟脚说我用不着你。”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哦。你们觉得很好，因为是个很好玩的比喻。明明就是身体上不同的部位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啊，也是互相需要，不能没有对方的耶。然后呢，在那边互怼，互怼说：“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你们觉得很可笑，很可笑。因为在神这样一个完美的设计的当中，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彼此不同肢体这样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呢，我们弟兄姐妹应该要去看重彼此在教会所发挥的那个功用，而不是觉得说啊，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反而应该是怎么讲，应该是说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不只是要强调我们自己有多重要，而是说不是要去强调自己有多重要，而是说我们要真的用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看别人比看自己强。因为任何的肢体，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都不能独自的运作，我们必须要和其他的肢体连结，我们都是互相需要并且缺一不可的。然后呢，在22到24节，保罗接着讲，他说：“不但如此，人身上肢体以为软弱的部分，你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起来不体面的，就越发要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也越发要让它得着俊美。我们这俊美的肢体自然就不用到装饰，但是神搭配这个身子，就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欠缺的肢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聪明或者是过往的经验来对许多的事情做出判断或者是决定，但是你却忘记了我们所有的聪明在神的智慧面前其实根本就是班门弄斧，不堪一击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什么呢？他就说某一些的肢体啊，在我们人的眼中，我们是怎么看怎么不体面，说有多软弱它就有多软弱，可是在神的眼中，它都是神亲自配搭并且不可少的，甚至还要把加倍的体面都要越发的加给他们。不太好理解对不对？我们一样再用例子来比，举个例子，请问大家，你觉得你的膀胱长得体面吗？好像不是很体面对不对？比如说你看，我如果今天我如果跟 Tina 讲说，哇 Tina 你的膀胱长得真俊美啊，他可能直接一脚就踹过来了，有没有？哇你看看膀胱这么样一个不体面也不俊美的肢体，你看看这个存在根本就是侮辱我这个完美身体的存在嘛，哎呀我干脆丢掉算了。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有道理？对啊，膀胱长得不俊美嘛，我不要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身上只要挂一个塑料袋就好了，可以取代膀胱对不对？这个塑料袋我可以找一个很漂亮的塑料袋重复使用，多好啊，又环保。你不觉得很可笑？ 是不是很可笑？所以呢，什么意思呢？人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它必要性的，都是神亲自配搭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刚刚好，也都是神最好的安排。甚至于人我们认为最小最不吸引人看起来最没有用的部位，其实也需要承担神赋予他的任务，这样整个身体才可以健全的发展。什么道理呢？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不用觉得不服气啊，因为都是出于神的。如果说今天神让我做一个眼睛，哎，我就好好的做个眼睛。如果今天神让我做一个小脚趾，我就好好做一个小脚趾。或许你会觉得说，哇，一个小脚趾还有什么用啊？啊，那个我告诉大家，是人自己聪明的自以为是。因为在神的一个平衡的搭配之下，一个小脚趾它仍然可以抓紧地面，让我们的身体平衡。如果你缺少了它，其实整个身体都要吃苦。OK， 所以身为肢体的我们，你不可以自高看不起别人，你也不可以自轻看低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能力很高，你可以在教会担任很多的服事，你就看轻那些没有办法参与的弟兄姐妹。反过来讲，你也不需要因为你自己在小组啊或者主日当中你没有办法付上很多，你就觉得你自己是微不足道的，看清自己觉得自卑。不用，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意念，他的我们自己的以为啊，我们自己的以为是永远比不上神的配搭的。所以我们看自己还有看彼此，我们需要看的合乎中道。 OK， 总结一下，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现在应该明白咯，这一切的安排真的都是神精妙的设计啊，是神精妙的设计。神随他自己的意思把我们摆放在1503这个教会的身体上面，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乃是神美好的安排还有计划。并且呢，也因着我们各自的能力不同、呼召不同、特质不同，所以我们彼此是缺一不可，互相需要，都是神亲自配搭的，也都是神最好的安排。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单单的谦卑顺服，让神来带领，来发挥我们各自被神赋予的使命，一起来建造这样一个基督的身体。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太好了，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很重要，我需要你。太棒了，我们真的都需要彼此。我需要膀胱，我不需要塑料袋。好，既然如此啊，我们现在都清楚了，我们互相为肢体，也彼此需要，我们都是这个基督身体上面不可或缺的任何一部分哦。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我们不可以脱离这个身体而独自存活。既然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非常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的话，哇，不但这个身体有亏损，最后影响到的其实还是我们每一个肢体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就很重要了，我们要来谈谈如何才能够建立肢体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部分，我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四个方法，想知道吗？好像没有很多人想知道，怎么办？我现在站在这里好尴尬，我手都举起来了，我是不是应该掉头马上离开呢？啊！再问一次，请问大家想不想听啊？太好了，感谢主，感谢主，啊，还好，谢谢大家拯救我的尴尬。哎，好，首先开始第13节，我们先来看保罗怎么讲。他跟我们讲了第一个恢复肢体间亲密关系的办法，他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啊，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啊，我们都受圣灵的洗，我们都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太好了，我们从不同的现在都成为相同的，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奥秘。可是呢，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经历嘛，受洗的那一天，一个受洗典礼结束了之后怎么办？之后怎么办？关键就在保罗讲的后面这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隐于一位圣灵。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仔细的思考这句话哦，你会发现它其实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主动性的，是需要我们自发性的去领受，而不是你坐在那里被动的接受。 虽然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被神变成这同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了，我们互相需要，彼此需要，一切缺一不可。但是我们的老我实在是太强大了，太强大。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去领受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生命活水的话，很容易我们就会回到信主之前那样子一个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状态里面。并且就好像使徒保罗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啊，我们需要不断的寻求圣灵的帮助，才能够让我们经常的浸泡在圣灵的活水里面，不断的被神更新，被神提醒。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听起来很抽象。什么叫做浸泡在圣灵的活水里面？是要在澡缸里面泡一堆的水吗？明之前就有限水令，我怎么泡在水里面呢？我要每天自己在那里要再一次的被按下去，起来按下去，起来，是这个道理吗？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其实说白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也就是所谓的标准答案：读经祷告。好，我承认这说起来真的听起来很老套啊，很老套。可是不好意思，这真的就是最根本的办法，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啊，基本功。我们真的需要每天亲近神，需要每天去研读神的话，来领受灵粮，并且再透过祷告聆听神的声音啊，自然就可以跟神保持一个双向的亲密关系。那么我们跟神保持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跟弟兄姐妹也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不好意思，没有捷径，这真的就是一个需要下苦功的。不过也没有这么困难啊，坦白讲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有些在座有在上 C3 的同学就知道，我们在 C3 的课程里面，我们就是借着这个课程的要求来帮助大家去养成一个每天灵修的习惯啊。因为你的灵修一旦成为习惯之后，就好像你生活当中自然而然你要做的一件事情，你每天就要吃饭嘛，你每天就要睡觉嘛，你每天就要灵修嘛，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你想都不用想，因为它本来就应该要发生。 OK， 所以这就是灵修，这就是我们要每天浸泡在圣灵的活水里面。接下来第二个办法，保罗在25节他跟我们讲的第二个办法，他怎么讲？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所以呢，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位在功能上面，你知道每一个肢体它都有各自的独特还有它的必须的地方，可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衡量，也就是一个所谓合群的概念。合群的概念，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的能力哇非常强，独当一面，他其实是很好没有错，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合作，最后他会变成什么？他变成一人公司，把自己累死。然后呢，也有一些人他喜欢分门别类，他只愿意找跟自己合得来的人一起同工，最后形成几个人的一个小圈圈，分党结派，然后呢跟其他人的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的。如果肢体之间不能够互相搭配合作，达成共同的目标，坦白讲真的不好意思，我告诉大家，不管你这个肢体有再多强大的功能、独特的才能，最终也不会有什么的价值。你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互相的增进，只会导致一个互相增进的结果。并且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神，他更看重的是什么？他更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过程里面跟神同工、跟人同工，因为他更多看重的是在这个过程，而不是那一个最终的结果。这个很重要，请大家真的要记住，我们人很容易是用结果来评判一件事情的成功胜败，但是神看的是那个过程还有关系，那个结果反而不是他最看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换句话说呢，我们在发挥彼此独特性还有在互相配搭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用神的眼光来接纳并且欣赏彼此的不同。这句话很重要，我再说一次，用大字报打在上面，我们需要透过神的眼光 来接纳并且欣赏彼此的不同，真的很重要。正是因为我们彼此不同，所以才有一个互补的可能。因为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完美跟全面的哦。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都需要别人的扶持，才可以弥补我们的缺憾，我们的不足。那么透过接纳并且欣赏彼此的不同，才有办法发挥出这样一个团队侍奉的果效，也才可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在肢体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大家同意吗？同意哦，我看到多数人都点头的同意哦。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哦，请问互相配搭的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吗？我们自己一个人还需要人家配搭吗？不需要吗？所以一定是发挥在我们跟别人合作同工的情况之下的。所以在这边就要鼓励大家了，如果你还没有参与到教会或者小组的服事里面，请你务必把握机会。我刚刚讲过了，不是结果导向，我们不在乎你做的果效如何，我们不在乎你做的结果，我们在乎看重的是那个过程，在于你参与。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教会相对安全充满爱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让我们去练习如何与别人可以互相合作，互相配搭，与弟兄姐妹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就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起了冲突，坦白讲你也不用太担心。为什么会有冲突啊？我们如果一模一样会不会有冲突啊？不会嘛，我想的跟你想的一模一样，我想到东西你也想到了，我要做的事情你也去做了，请问会不会有冲突？不会有冲突。那为什么会有冲突？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嘛，就是不一样，神创造就是不一样嘛。那所以不一样就会有冲突，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因为冲突才会让我们更加认识彼此，也才有机会你可以去学习彼此包容接纳对方嘛。要不然你没有冲突，你怎么会有这个机会给你呢？就是要在这个碰撞的里面，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成长。大家阿们吗？阿们哦，真的很重要哦，不要害怕冲突。所以我们也在这边顺便打一个广告，如果你还不太清楚你自己在生理上你是什么部位，我是眼睛吗？还是我是耳朵吗？难不成我是那个膀胱？如果你想要更了解你的恩赐还有你的优势是什么，除了你可以参与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你去逐步清晰去了解之外，我们在五月中我们会开办一个 C4 的课程，精兵班的课程啊。在这个课程的当中，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就会帮助大家了解你自己的恩赐，所以很难得的机会。这个课程我们到现在为止只有开过一次而已，上一次开已经三年了，三年前的事情，所以欢迎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来报名。 OK， 好，我们现在讲了几个办法了，两个，我们讲了两个，我们还有两个 OK。再接下来讲第三个，还清醒着吗？如果打瞌睡的话可以拍拍对方，哎，醒过来。好，第三个办法在26节，保罗接着讲，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这边请大家注意哦，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所有的肢体都应该要受苦，一个肢体如果荣耀的时候所有的肢体都应该得快乐。这不是一个要求啊，这不是一个好像规定啊，这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啊，它是一个事实 OK。 这不是 Michael 讲的，不是神讲的，不是规定，这是一个事实。就说你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事实上整个肢体就受苦了，不管你想要不想要，这是一件事实。那反过来，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整个肢体也就得荣耀。 OK， 这也是一个基督身体的奥秘。举一个例子，请问如果你牙痛的时候，是不是你整个身体都不舒服？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如果从一个肢体的角度，你会从一个肢体角度去看，你觉得说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可是呢，我告诉大家，分担的痛苦是一半的痛苦，分享的喜乐是双倍的喜乐。所以就算我们里面的那个天然人，那个老我，坦白讲我们靠自己很难做到啊。可是保罗也在后面的第13章，他也给我们最好的答案哦。他怎么讲？他就是说要透过神的爱，神的爱。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什么内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大家都听过吧？哇，这就是非常有名的爱的篇章。所以就是保罗口中他讲了，他说这是最妙的道，其实真的就是爱。然后呢，保罗也说，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爱，我们就能够真实的做到与肢体同苦同乐。而且当我们真的切实做到彼此相爱的时候，相信我们可以真的很真实的来恢复肢体之间亲密的关系。大家阿们吗？靠着爱真的可以做得到，靠自己做不了，但是靠着爱就可以。最后我要分享一个很有效但是难度也很大的办法，第四个办法给大家。这个是我们的进阶班的，这个不是一般基督徒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当中的，在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他怎么讲？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很特别哦，为人祈祷，为人祷告，祈求病得医治，竟然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彼此认罪，彼此认罪。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出了毛病，一个肢体出了毛病，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得认罪。病人要先跟长老认罪，长老也要跟病人认罪。这让我们看见，一个肢体如果出了事情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要负责。在基督的身体之上，一个肢体有病，长老就有责任。哇，然后呢，互相代求。互相代求就是说，不只是这个长老要为病人祷告，病人也要为长老祷告。所以在一个身体当中，肢体之间不但互相彼此需要彼此相爱，也需要彼此的谦卑服侍。是不是很难啊？这个是真的不容易啊，进阶班的工作功课啊。很可能一件事情的发生，坦白讲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耶，根本不是我的错耶，可是就因为我们大家同为一个身体上面的肢体，所以我们也要负起连带责任来彼此认罪。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彼此代求。不过大家也可以试着去想想看，试着去想想看，如果一个教会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凡事都可以做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的谦卑还有彼此相爱的话，我相信仇敌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来破坏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的。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我相信是可以活出耶稣荣美生命的样式，也是大大蒙神喜悦可以被神使用的。所以我在这边鼓励大家，虽然很困难，虽然很困难，但是请大家真的努力尝试，我们可以用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恢复并且维持弟兄姐妹们关系的这个重要性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相信靠着主耶稣的恩惠，不管碰到多大的问题或者是冲突，我们仍然是可以也有能力做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阿们吗？靠着神我们可以做得到。好，讲完四个办法了，我们现在要讲结论。大家应该很开心我们要讲结论了。总结一下我今天分享的信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说了很多，我们先复习一下。首先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是神创造的，是属于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肢体，扮演着一个独特的功能还有角色，是不可以离开身体而独自存在的。并且呢，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是出于神精妙的设计，是刻意把我们放在一起的，这不是偶然，乃是神美妙的安排还有计划。并且因着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所以我们互相需要，缺一不可。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在共同生活、一同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去透过稳定的灵修生活来引于同一位圣灵，并且借着每一次冲突的机会， 去学习彼此相顾，彼此配搭，同苦同乐，彼此相爱，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被神来陶塑，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得着修复，以至于我们不但可以跟神和好，也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和好，最终完成与众人和好的使命。也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我真的能够帮助大家去看重跟弟兄姐妹们之间这样一个互为肢体互相需要的重要性，也非常期待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服事的当中，一起去运用我们教会这样一个平台来学习如何与人同工，并且呢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可以克服自己的血气，彼此接纳成全，来用谦卑的态度去倚靠神，来恢复并且维持我们与肢体之间的关系，还有教会的合一，可以真实活出我们神儿女身份相符的一个生命，来使神的名得荣耀。我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让我们恢复肢体间亲密的关系。